寿司、手卷、蔬菜卷，加十元起，享有上等价哦。7-Eleven 给您最安心的美味。
7-Eleven 总是打开你的心。
欢迎收听 Coco 早餐。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 Coco 早餐节目，今天呢是星期四，现在的时间是7:15。礼拜四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大家喜欢听的，在科技跟网络世界当中的这个领域里面最新的消息。当然，这一则消息其实各位也听到过，微软以8000亿的新台币现金购买 Linkit 的大手笔的这个交易案，引发了各界的注意。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交易呢？等一会儿我们请流线传媒的负责人沈贝仪小姐来给大家做深入详细的分析。同时呢，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报纸的报道啊，那继续所谈的是长照当中所谓的提高营业税要如何的来说服绿营的立委啊。那今天呢行政院的院长啊，这个林权就要跟绿营的立法委员们举行便当会，那调高营业税率的配套措施要怎么做扩大民生必需品的免税内容以及范围包括奶粉、尿布、食用盐、食用油等四大类民生用品全面的免除营业税。问题是我们的业者会做的这么样的清楚吗？其实如果要有一定的税源对于长照政策的推动，我是不反对的。但是如果这项政策的拟定是为了明年六月以后，如果长照的税源在长照政策完成之后才要这个做一个税源的取得的话，在目前内阁蹒跚起步，昨天还有一个指标民调显示出这个蔡英文的支持度仍然保持在50%到55%之间，可是现在的林权的内阁的负面的民调已经增加了16%左右16.8%，而正面的民调呢，这个观感的民调却只有却掉了8%左右那一来一往之间，这个内阁的民调已经到了35%左右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要用非常逻辑的、冷静的、理性的方式来说服一般小老百姓的话，我认为是要花非常多的唇舌的。等一下我们就来请教这个绿营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重要的来宾就是桃园市长郑文灿。郑文灿在他的政治生涯的选举当中立下了非常多的意外的奇迹的故事，还有人传言说其实这也是真的2014年的选举，在六都选举当中，其实民进党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是某种程度是放弃桃园市长的选举的因为当时的整个的这个感受到的民调是输了10%几那也有一种说法，不知道是开玩笑还是真的。后来我没有听到郑文灿市长本人有任何的回应。今天有时间的话，我一定要请教他。人家说2014年的11月29日，在开票这一天，郑文灿因为很累，他投完票，到了要见分晓的时候，他想自己大概也选不上，所以据说他就回家休息去了，一直。党中央的很多的人士也不认为他会选得上，到开票开到2/3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这个开票的结果，所以呢，郑文灿就打电话给党中央说我好像要选上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事实。那天晚上的故事，等一下我们也请郑文灿先生来帮我们还原。郑文灿他所属的桃园市所管辖的桃园市最近呢非常多的这个新闻，那当然跟桃园的国际机场是有关的。好，我们呢也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讨论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那也欢迎大家 等一会儿哈，这个八点整点新闻之后呢，也持续在 coco.com 之后来收听我们的专访，听听看郑文灿这位年轻的时代这个百合这个花学运的这位人士呢，能够这个在新的这个桃园的这个市政建设上面呢，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这种这个作为。昨天三三企业交流会行政院长前去参加那当然院长跟这个我们的企业界是应该常有沟通了，不过三三企业那早年呢这个推动的人呢就是这个江炳坤很多人说为什么叫三三，哎呀因为有钱人呢他们要聚会嘛，所以三三好像就是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的星期三吧，昨天嘛对不对，是星期三。然后原先呢是这个江炳坤等人所这个提出这个组合的，后来就参加了非常多反正都是有钱人包括了林伯峰徐玉东徐胜雄这个连张忠谋都这个昨天也都参加了。但是我不知道三三会这个张忠谋是不是固定的会员因为张忠谋因为世界先进的关系跟林权呢这个是非常不一样那是因此在这个交流的这个同时这个政府这个怎么样让大家觉得它是一个属于人民的政府，不是跟企业界的关系是非常的这个来互动那么密切，而且是财团的代言人像国民党那样的蓝色的那种味道那显然是应该好好的来这个做一些讨论的。好，这个马英九昨天晚上这个用电视来演讲，但是他没有这个就是他没有任何的一个这个心意仍然是在讲他的九二共识，而且他前面讲一中各表等等，讲马习会他的功劳多大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也不懂他说他是香港仔，他是香港出生的嘛这个总统府昨天呢并没有这个对马英九的谈话是有任何的这个回应，只说我们今天比较关心孩子各位我们也很关心孩子这个不太知道原住民的立委像高金素梅等等要不要发个言就是今天呢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则消息令人觉得非常的心酸不胜唏嘘。两岸关系如果要从政治搞到这个把小朋友表演的机会都取消，我不认为这个符合现在这个北京当局对于台湾人民的释出善意的一个基调。如果连小老百姓小朋友都要说我支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才可以去演说的话，那我想最后阻隔两岸交流的恐怕就是九二共识。这个由屏东的原住民学生所组成的希望儿童合唱团，因为他们在520的总统就职典礼上面有领唱国歌，那希望合唱团原本受邀七月到中国广东参加合唱团演出，但是在国歌演唱之后却被中国方面以合唱团身份敏感为由通知不用来了。昨天呢蔡英文总统也颁发了这个版税这个50万元呢来捐赠给这个，这是鹰派的版税捐赠给这个希望这个儿童合唱团，因为他们呢在匈牙利国际合唱音乐节要演出，这是8月份，那不去这个广东就不去喽，不去广东之后还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难道他要把这个使其他的国家的任何的机会都给断绝吗？我觉得这个是还蛮蠢的一件事情不知道现在共产党当局到底是哪些人在那里主导这件事情当他们在主导这个对岸，在主导对台政策的时候，应该以台湾的民意、台湾的民心的掌握，或者是说服，或者是打动，做一个前提的。没想到他们所做的竟然真的就是所有一切跟绿营有关的人士都 打击成为敌人。这个跟毛泽东当时在这个共产党他贫困潦倒落魄的时候所串起的基本的哲学，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几乎可以说是相违背的。他现在就是敌人的这个身边人都是我的敌人，那敌人这个旁边的跟他交手的，不管是陌生人或是非陌生人，全部也都是我的敌人哈。在这个情况之下，全台湾大概除了689万投票给蔡英文的人士之外，在跟蔡英文握过手的乘上二，大概全台湾2000万人，只剩马英九跟马友友不是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敌人嘛？这么失去一些远见、幼稚，而且他是个别的这种利益团体，或者是个别既得利益者给予大陆的建议，居然被接受，这个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个21世纪的这个中国大陆的领导当局，不至于北京会是这么样的心胸狭隘，或者是这么样的这个不可思议。但是不管怎样，这个在这个情形之下，会不会引发我们的这个民众是更为这个对于这一类的事件呢，这个对大陆更有相当程度的反感啊，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大概应该有所这个醒思，或者是说大概我们的人民啊自己心中自有一把尺啊，这个台湾是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家的一个现在的领辖之地啊，那这个领辖之地的所有的人民的活动中华民国的总统都是这个选出来的，而这个中华民国的就职典礼是全民的就职典礼。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中国各个奇怪的单位这个继续做这样的这种非常非常就是破坏两岸人民情感，而且也破坏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国际跟国内还有对台湾人的形象的做法，实在是匪夷所思，而且是损人不利己，跟小朋友开刀。北京就说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小朋友开刀，我到现在想不清楚，从昨天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好，这个是好好的可以这个继续讨论的这个题目啊。好，我们看到今天呢这个对于柯文哲市长他的人事的这个政府的人事的变动也有一些报道。事实上其实柯文哲市长在内湖交通的整顿上面瑞湖路他从旧中路这个过来之后这个到内湖科技园区这一段呢，就是连的地方，他现在让他单行道的晚上5点到7点，其实改善交通改善非常非常多了。
Hello， 我是 Hit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的 Relax DJ， 我是 Aaron。年轻又有才华的 Mike Posner 成名的早，22岁那年，他推出第一张专辑，好几首畅销单曲，让他名利双收。但这一切反而让他无所适从，所以当时就决定要暂时退居幕后，一直到今年才推出暌违6年的全新大碟《At Night Alone》。这张专辑 Mike Posner 有着不同于以往的尝试跟转变，不再嘻哈或是 R&B， 而是带来乡村摇滚等等不同的元素，同时也呈现成熟、内敛而且真挚的情感。很多的创作都是来自于生活真实经历的延伸，像是要分享的这一首 Be As You Are， 诉说人生不同阶段遭遇到一些难过、令人沮丧的时刻，但不要忘记 Be As You Are， 做自己，撑过黑暗，黎明终将来临。接下来听听这首歌曲。They played me on the radio, and everything was changing, so I thought I was all the way grown. But I can still remember in that cold November when I realized I'm all alone.
But in times of trouble, I can turn to my mother, and I know that she gon' understand. So at age 22, I cried to my mother, and she told me, young man. There were moments when you fall to the ground, but you were stronger than you feel you are now. You don't always have to speak so loud. No, just be as you are.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be.
想知道更多 DJ 推荐的好音乐，现在就快上 HitoRadio.com。
Hito 大热门，
该不该继续说爱？一起去阿尔卑斯山门，该不该继续？
不要每天低头滑手机，记得戴起善良的眼镜。一起跟小队长吴广仲抬头欣赏你身边最可爱的东西吧，耶、
！我是南部元气 DJ Bibi， 一起来听听最有元气的七来份广告吧。
台湾最盛大食品产业盛会2016台北国际食品舞展来咯，食品、食品加工、包装机械、餐饮设备、清真产品一应俱全。6月22到25，世贸一馆、南港展览馆同步展出。22到24为专业买主日，25日开放民众购票入场，12岁以下谢绝入场。
青春偶像新标杆王若琳来了，全新一批火腿 H&M 三连发，第一发 Hello 阿妞。第二发青少女巡逻队。三发好时光，日韩梦幻团队打造超级青春火腿偶像王若琳，全新一批火腿 H&M 全面数位上线 Sony Music。
你知道无障碍楼梯、无障碍厕所，那你知道现在也有无障碍汽车吗？Luxion V7 Turbo Eco Hyper 让汽车也能拥有无障碍空间。6月16到19到世贸一馆银发族及健康照护展，感受 Luxion V7 的贴心魅力。
Luxion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 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
上班躲到角落才能离老板远一点，
到角落躲一下就像赚到一天假。
哎呦，工作嘛，有时候从角落看世界
心就会宽一点咯。
CT 卡费几点送日本超人气的角落小伙伴，集4点加79元就能拥有公仔叠叠柜，陪你上班窝角落，收纳所有正负能量，
还有不锈钢餐具哦。
Always open 7-11。
Coco 早餐
Today's special Coco.com。
好 ，Coco.com 哈，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哈流线传媒的负责人沈贝仪小姐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要跟我们好好的谈这个题目哦。这个题目其实前几天已经是一则大新闻了。
是，
好，贝仪早，
好，Coco姐早，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在昨应该是
前天吧，
前天的美国时间传出来的微软大手笔用了800。是8000亿台币，
262亿美元，
对，买了 Linking 这家公司。那这个消息非常震撼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金额真的非常非常的高，8000亿台币。在这几年，其实这几家大厂包含了微软啊、Google、Facebook 都非常大举的在做很多的并购。
是，
但是这个8000亿台币的金额非常高，这个金额有多高？台湾有很多人做一些换算啊、哦。譬如说，我们知道前几年微软有并购了 Nokia。它这次的并购价格是当时并购 Nokia 的4倍。好，然后呢，如果这个八千亿可以算成它是4个华硕，11个宏基，11个 HTC。 20个宏基
哇、
的市值规模、所以就知道说这个金额有多大。那当然大家就会开始关注说，第一个为什么 LinkedIn微软要花这么大的钱去并购它、它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微软到底被并购 LinkedIn 它花了这么大笔的钱、它看中的是什么、那两家公司合并之后真的有这么大的重效吗、因为这个消息一出啊，当然第一个它的股价当天就飙涨了快 50%、
对啊， LinkedIn 竟然涨了快一半呢、
对，它从131块一当天就立刻涨到194块、然后但是当然这个消息一出之后正负评价纷至哦尤其一开始的时候其实真的有很多负面的评价 先跑出来对，先讲负面评价好了，我们今天好好的会针对正负评价都来谈先讲负面评价，因为第一个是过去微软并购了很多公司但是它的并购最后的结果大家都觉得没有那么看好有点像雷声大雨点小比如说我们回想一下微软这几年并购了哪些很有名的公司好 Nokia 微软在大概两三年前的时候并购了 Nokia 对，然后他在今年的时候又把它转卖给鸿海然后而且它的两个价格落差非常的大然后大家当时就想说那你这么大去买了 Nokia 结果两三年也好像也没看出什么特别的成效然后今年你又把它转手卖掉了而且这个卖出的价格比你当初买进来价格落差很大好，所以 Nokia 是一个例子然后再来大家记得吗 Skype 也被微软并购了当初 Skype 在整个全世界是一个非常大概当时应该是第一手的通讯软体在那时候大家尤其是非常多的商务的往来尤其是比如说跨国的我要开一些跨国的会议啊我要去做通讯线上的通讯大家都会用 Skype 所以他当时用户数非常的高那当时微软就用也是用了80几亿的美金的现金去买了 Skype 这间公司然后但是买了之后呢大家看到这几年其实 Skype 的 user base 几乎越来越少了在台湾我们看到用的人其实越来越少而且在整个手机时代它的像这样比如说以台湾来讲 LINE 的普及率非常非常的高每个人都在使用 LINE 但是使用 Skype 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大家对于微软过去的一些并购案例都觉得好像成果后来都普普所以很多人就基于这个原因不看好因为本来 LinkedIn 现在还是算是一个非常受到大家瞩目的一家公司
帮我介绍一下 LinkedIn 好吗
好 LinkedIn 这家公司呢它是一个社群网站但它是以职场为主的社群网站我们这样讲好了比如说大家常常在用 Facebook Facebook 主要是你的朋友圈
是
所以你在上面呢可能你会分享你的生活照啦你今天吃了什么美食去哪里玩打卡然后你上面的朋友都是你的现实生活当中的朋友
对
LinkedIn 是一个属于职场的一个社群网站所以说在上面通常你一登入之后呢你就会去不断的去更新我过去曾经在哪里工作我现在在哪里工作然后我担任什么样的职位我有哪一些专业的技能好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以职场专业的工作者为核心的社群网站那它发展到后来呢因为它也是属于每个人自己主动上去然后你也可以跟你的职场上的朋友串联所以很多人就在 LinkedIn 上面我很多比如工作上你会有很多合作往来的公司这些不同的在工作上面认识的人然后就会开始因为所以大家会在自己上面把自己的 profile 更新上去把他的个人经历所以 LinkedIn 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专业人才的资料Facebook 上我们可以看到的顶多就是说
它没有互动
它也有互动
也有
对它也有互动 Facebook 上面看到的是说我可能过去念过什么学校啦
简单的
然后我喜欢看什么电影我喜欢读什么东西但是 LinkedIn 上面完全都是跟专业技能有关的所以你在上面也可以搜寻到很多的专业都是跟职场都全部都是围绕着职场相关的那当然因为这么多职场的讯息之后企业就会去上面找人好就像台湾的一些人力银行
那现在主要用 LinkedIn 的这个是哪些国家的网友嘞
LinkedIn
也是全世界
对全世界 LinkedIn 现在的全部的会员数已经有 4.3亿的会员那它最受大家瞩目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会员含金量都非常高因为它是
因为他们 上网的这个频率应该也是最高的嘛。
重点应该是他这些人都是专业人士。好比说像在台湾，我举例来讲啊，我们有一些比较公司要招募一些高阶人才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会上台湾的这些人力银行，
他会去上这个，
他会去 LinkedIn 上面找人，因为很多尤其是一些比较跨国的啊，或者说他熟悉英文的一些高阶人才，然后他可能曾经有国外的工作经历，这些人他可能已经不会在台湾的一些本土人力银行上去刊登自己的履历了，好，多半可能是一些比较就是他们会很习惯在 LinkedIn 上面去做他的资讯的发布跟社交网络，所以有很多台湾的公司在这几年其实他在找寻高阶人才的时候，他会选择在 LinkedIn 上面找。那而且因为 LinkedIn 上面它是有 social 关系的，所以如果今天你本身是一个高阶人才，你也可以在上面串联到很多的高阶人才。对，所以这些人他在这些社交网络里面，他的一个很大的价值就是它的含金量很高，它是跟职场相关的，还有很多的专业技能。那这个对于一般的大家讲的社交网络而言，它是一个非常差异化的特质。
那微软把它买去干嘛？微软要做这个人力银行吗？
所以呢，这就很妙。
你问的会不会很笨啊？
企业的并购啊，尤其在美国这些大企业，他们看的有很多种可能性。比如说有一个可能是你手上就是你的这个技术是我要的，好，或者是说你的 user base 是我要的，你的这一群人我要他，或者是说有的美国的并购是因为你是我的一个竞争对手，我与其放你在那边茁壮，我不如把你把你定下来，
买来
对，或者是说因为我的竞争对手很想要你，所以我就干脆先把你买下来，当然就有很多的原因。那微软到底为什么要并购 LinkedIn？ 这几天市场上有很多的分析，
很多人都在讨论。
那微软自己他们当然也有对外说明了，他有说明他们并购的原因。他说微软在做并购的时候其实会从几个方向来看，他有讲三点。第一个，能不能够帮助微软扩大市场规模。好，第二个，他是不是长期应用然后符合科技发展的趋势。好，第三个，它能不能够符合微软的核心业务的体系。好，那他都说他从这三点来看，这三个都是符合的。好，我们举实际例子好了。好，譬如说大家知道微软其实有一个非常在全球热卖的产品，就是 Office 的作业系统。
对啊，对啊，它是绑架我们的产品。
对，好，我们每个人都会要用到，不然你要用 Word、Excel 等等。而且其实多半时候你用它是为了工作而用的，所以其实微软在深耕的是这些企业用户，你在使你的工作让这样的文书处理。在这一点上，微软针对的是企业用户 ，LinkedIn 上面有最多的专业人士。所以这两个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交集的，所以他就讲了一个可能性，他说，譬如说你以后在编辑因为微软现在其实在主力在打云端的作业系统，我们叫做 Office 365，不是像现在过往我们大家有一个软体装在你的电脑里面，然后你就使用 Word， 你是用云端的这个 Office 去做一样你用做 Word、Excel 等等的编辑，或是 PowerPoint 的编辑。那他就说，你试想一下，你以后呢在 Word 里面你再打一份文件，你可能写到是跟某一个专业技能有关，或是跟某一家公司，比如你在写某一家公司的分析，然后这时候
赶快去。
对
，LinkedIn 找资料，
对，他就跳出来了一个讯息，就说：“你可以现在某个讯息由 LinkedIn 上面的这个领域的专家来协助你一起完成。”
那这样子，我在写东西的时候，那微软不是偷看我在写什么吗？
其实现在啊，在网络时代，
已经都被偷看了。你的意思，那这 LinkedIn 它这个赚钱吗？
它是赚钱的，
是赚钱的。
对，
那它干嘛卖掉？因为赚更多钱。
LinkedIn 他们自己的这个 CEO 就出来讲了当然有几个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说因为 LinkedIn 未来要持续发展，我如果在微软并购下面，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资源，对，我们可以比如说第一点，LinkedIn 现在有 4.3 亿的会员，Office 在全球有12亿的用户。所以
哇，这样子加起来，这样用乘的变成50亿嘞，不是用加的啊，四个亿乘12嘛，对不对？
他的看法是说，他说我现在从 4.3 亿，如果我有办法因为两边的整合，我把12亿的人
引进来
的，那这个
这
台球比
能不能是全世界最大的社群网站了？
它已经是全世界职场最大的社群网站，
哦，最大。
对，
这个消息在科技网络界这个是非常非常震撼的。那公布之后，其实有不少的专业媒体都在讨论嘛。那我们今天是非常谢谢贝仪是用浅白的话语来告诉大家，这个消息其实对你我都很重要，知道吗？因为你我都在用 Office 的软体，哈哈哈，所以你也是哈，当时微软为什么买下 LinkedIn 的这个主要的原因。不过我没有加入，因为我常常被收到说请你加入，请你加入。
你应该常常收到朋友邀请。
对对对，朋友邀请。好，那个到底他的这个并购案的重效的影响是怎样，我们再等一下再请流线传媒的负责人哈总经理贝仪告诉大家，流线传媒辖下有 techorange.com 跟Bus Orange， 还有一个是
Vida
Orange 哈，这个，而且这个橘子学院现在很有名哎，因为我有个朋友跟我说，哦，你们那个哈，这个沈小姐、张小姐的橘子学院的 FinTech 的这个课程非常好。
我们之前办了两场的活动，
很多人报名，
非常多人报名参加，
就是科技金融哈，这个非常非常的多。那关于科技方面比较专业或浅白，因为 Take Orange 比较专业一点嘛，Bus Orange 比较
讨论一些政治啊，
大家比较
经济
看得懂一点点，像我这种笨蛋嘛哈，所以我有前跟我侄儿两个讨论说，这个你们的这个网站，他说你大概是看 Bus Orange 的吧，我是看 Take Orange 的。来，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Take Orange新鲜发行。
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前奏以猫头鹰叫声和古典弦乐营造夜的神秘，音乐将故事书里的城堡变成立体的，听着听着就掉入了杰伦的奇幻世界里。仔细听，什么声音？
出门呐，
因为我要去甩掉它。
甩掉谁？
甩掉肥肉啦！今年夏天我要穿上性感比基尼。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湾第一大健身品牌 WorldGym 代言人 Ella， 欢迎加入 WorldGym， 让健身成为你最棒的生活习惯，让运动帮助你改变人生。
想要瘦就要动，快到 WorldGym 持之以恒运动，现在来电预约可享七天免费体验，快拨0819-018-018。
田馥甄的日常全新专辑，6月15日开始预购。
Life is beautiful, cause you always run me.
Mr. Run,
happiness is
simple.
Mr. Run,
yeah.
Mr. Run, always be there. 博朗咖啡。
田馥甄的日常全新专辑，6月15日开始预购。
您用过天然气制成的润滑油吗？
壳牌洗力机油，低温快，高温稳，低挥发，省燃油。保养爱车用 BNW 全球唯一合作伙伴壳牌天然气合成的洗力机油，就有机会抽60个名额前进 F1 大赛，还有 BNW 奥迪精品及壳牌法拉利模型车等近4000个奖项等你拿，快上网搜寻壳牌 F1 Shell。
有一种成熟名叫坠落凡尘，
爱人离开时到海可人怎样还一生，你在他感情无卷中。
林宥嘉今日营业中6月17日正式开幕，
欢迎收听 Coco 早餐。
好，这个橘子学院哪天我们再来好好的哈、为大家介绍啊。今天呢，这个橘子学院哈的这个相关负责人，因为被疑似管行销嘛哈，那我常常笑他是台大政治系毕业，都还可以做科技哈新闻网站跟这个我们的互动的这个网络的新媒体做得这么好，所以大家的学习的动能是非常多元的。刚才这个被提醒大家是哈这个微软它并购用8000亿的台币并购了 LinkedIn 其实这个 LinkedIn 的创办人他们以前也创业过，也失败过，然后再创业。那他们是被并购之后，他们还在那个工作岗位上吗？还是拿了钱就退休了？
还在这间公司
在差不多。
现在很多的并购都是这样子啊，比如说包含像当初 Google 并购 YouTube。然后Facebook 并购了那个现在年轻人最喜欢用的 Instagram， 他们都得要维持这家公司的独立性。
嗯，
就说我虽然并购了你，但是呢，我要求你原本的 CEO 继续担任 CEO， 而且你有一定的独立性，你的团队，你我们记得以前传统的并购，比如说像当初笔记型电脑那时候 HP 并购 Compaq， 他们的并购就是这种，就是整合式的并购。一并购完之后，大家就在讨论是说，哎，那哪一个总经理会被换掉，然后哪一家公司要开始裁员，裁多少人，这是传统并购的做法。但现在很多这些科技公司并购，其实我是透过并购你去扩大我原本的这个势力范畴，而且要用比较新形态的整合去发挥两边的纵效。所以他们通常在并购的当下不会并购完之后原本的你的总经理或 CEO 就被 fire 掉了，或者就要走人。他通常会绑你，而且在合约里面通常都会绑住说，我这起并购你可能必须要至少留2年。因为这家公司之所以厉害，通常这个创办人或者 CEO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他们这起并购就是这样子， LinkedIn 原本的 CEO 还是会继续担任 CEO， 然后原本的团队还是完全独立运作。
所以 LinkedIn 还叫 LinkedIn，
对，还是叫 LinkedIn。
他的妈妈现在变成微软，
变成微软，还有一个富妈妈、富爸爸、
富妈妈、富爸爸也好有钱，但有钱了以后不晓得会怎样，对不对？你觉得这个对科技业、全球的科技业者，或者说网络科技的经营者，不管是软体或是硬体人士来讲，创业人士或者说正在经营的人，有什么样的启发嘞？这个案子，
我觉得这样子，像比如说这几天整个网络圈啊，
都在讨论，
圈内都在讨论，对。那当然大家正反意见很多啊，比如说我以反对的来讲，我的 Facebook 上很好玩，就已经有人说啊，我要把我的 LinkedIn 账号删掉。好，
但他不想跟大巨人在一起啊。
他的 concern 跟刚寇姐讲一样，他说他那个我的个资都在上面，我不想要被微软拿去应用。然后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其实微软它跟 LinkedIn 原本的其实企业形象跟文化就很不一样。LinkedIn 对这个圈内来讲，大家觉得它是一个很就是网络
格调嘛，
网络时代。
现在居然跟大巨富的鳄鱼搞在一起了。
对，那微软大家的印象，就像刚寇姐讲说，你觉得你 Office 是被绑架的，或者是比如说像最近大家用那个。最近很多人就是 Win10 在做升级，很多人是突然间他电脑就被升级了，他就会很多人在叫说，哎呀，怎么突然间升级，我不想要升级啊。所以微软在这个部分一般民众当中的企业形象跟 LinkedIn 其实是不一样的。可是 LinkedIn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社群职业的社群网站，所以大家的资料都是主动 po 上去的。你如果 这两家公司的融合不能够维持原本 LinkedIn 的既有的企业形象，
嗯，
然后而微软进而插手过多，但很可能这个你原本最大的资产，这个 4.3 亿含金量很高的会员，
嗯，
他肯定就走了，你不但并购之后没办法直接得到他，他可能还会离开，所以这就是大家在谈这是微软并购 LinkedIn 之后一个很大的挑战，你要怎么样在企业文化跟对一般使用者的形象当中可以维持原本 LinkedIn 的优势。好，那当然另外一点呢，对于很多这些网络创业或者是这些新网络公司而言，它的发展上市柜是一途，很多的并购也是意图，那其实台湾在这个整个创业圈里面，很多人本来就在看这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创业他的目的也有一天也是希望能够被一些大的企业并购，那这个企业并购当然获利是一回事，那当然在大企业并购下你会有更多的资源，
可是你觉得这个心态好吗？我现在要创办一个新的事业，然后等着被并购，
我觉得不好，
不好吗？
应该是这样讲，你不用排斥这个的可能性，但你不能在创业的第一天就觉得我的目标就是有一天把公司卖掉。
当然从小长大就想嫁入豪门，或者说娶一个或者是去嫁入豪门，或者说一个男生被招赘入婿成为豪门女婿一样嘛，对不对？
对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并购成功的例子，它其实也是还很维持的独立性，比如说像 Google Android 系统 ，Android 当初是一家独立的公司
，YouTube 也被 Google 也被这个并购了，对不
对？
可是 YouTube 还是很壮大。
对啊，
好棒啊！哎，我们呢仔细观察 LinkedIn 未来的命运就是了。非常谢谢贝姨，下礼拜是收割大餐。
趁着广告时间，站起来动一动吧！我是活力 DJ 阿关。
医生，一到夏天我就脸色发青，呼吸困难呢。
快换 Panasonic 变频空调，业界省电 Number One。
看见账单，脸色不发青。
Nanoi 日本 SGS 认证，能净化 PM2.5。
健康空气，大口呼吸啊！谢谢医生。
要谢谢 Panasonic 空调，省电更要健康好空气。
嘿嘿，厉害啦！2016年5月1号到7月31号，买空调就送现金2000元哦。
Panasonic。
吼吼，笑脸嘞，未歹哦，边只三年又不会吃过不会煮了，
无啦，因为我买了力宝微笑世纪，
哦，
只要30万就能买2房3房，月付只要8000元起，而且是最新的新耐震建筑，鳌拜得当哥来马边家，
年轻人快去力宝微笑世纪，台中中友义中商圈正双十路上裕仁小学旁，04-2238-8688。
哇，你家新冷气好酷哦，
而且安静又舒服呢。我妈说6月30日前买30电竞家用空调，现折2000元哦。
那我可以住你家吗？
30电竞让我住在幸福里。
孩子，每天送你们上下课，车上沉默的气氛很尴尬吧？常给你们压力，其实我才没有那么在乎成绩呢。我最在乎的是你们可以独立思考，学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找到兴趣，放手去探索，让自己变得更积极，这是我的真心话哦。12年国教，自发互动共好。以上广告由国教所提供。
唤醒唤醒亚伯轩，
哎，你个人得几寸？
妈，我要进来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看霹雳科水动感演唱会，孙悟空大戏。
听说吼、哦、还有传艺河岸路跑，今麦同贺报名减肥喽。
我老婆勤俭持家，人人夸，一大早就拉我来大润发。
因为大润发暑期优惠超级杀，6月11到6月20，买1000就送100元满额抵用券，零食满载才出发，全家出游乐哈哈，选对时间花，我就是省钱 A 咖。老公，快拿卡出来刷，买1000就送100，
就是现在，只在我们的大润发。
活动详情请见店内公告。
HitFM Hitto 中文排行榜第10名，狮子合唱团 Lion。 第9名，慢慢说乐团讨厌下雨天。第8名，南拳妈妈一个宇宙。第7名，李英红蛋堡虾米喜尊一。第6名，艾怡良寂寞无害。第5名，吴思贤
不放手。
我不放手，我
第四名李佳薇念旧。第三名李月天派对动物。第二名卢广仲丘吉亚一。第一名 B 毕书尽 Catch Your Double Up。每周五晚上七点，请锁定 Hit FM Hitdo 中文排行榜。
早上八点，今天才刚刚开始，不要愁眉苦脸的，来听周杰伦的话，点一首周杰伦的歌吧。
Hitdo 大台柱。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一零七点七，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九一点五，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九零点一，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九七点一，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一零七点七，中台湾广播电台。Hit FM。
掌握即时资讯，开了饭整点新闻。
您好，我是陈一平。今天的天气和昨天相似，全台高温上看36度，感受闷热。有关详细的天气预测，我们连线给中央气象局请预报员李孟轩为您分析。孟轩早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天气跟昨天类似，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阵雨或雷雨，我预计上午之后就会逐渐趋缓，而其他地区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以山区的降雨几率较高。在气温方面，云量比较偏少，太阳照射的时间长，各地气温偏高，全台的高温在33至35度，而其中在大台北地区的高温可以达到36度，东南部地区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外出还是请大家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另外提醒大家，在中南部山区过去有连日降雨，容易造成土石松动，进入山区要小心。而西南风还是偏强，所以在台中以北、东南部沿海地区跟马祖有8到9级的强阵风，沿海风浪比较大。另外在马祖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相关讯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谢谢孟轩的分析。亚洲出版业协会昨天在香港举行年度卓越新闻奖颁奖晚宴，前总统马英九作为主讲嘉宾，在没有获得批准赴港的状况之下发表视讯演说，调侃指出不知道原来香港这么危险。对于马前总统在香港发表视讯演说，总统府并未回应。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昨晚指出，蔡英文总统正关心屏东希望合唱团因为在总统就职典礼演唱国歌，遭取消原定赴广州的表演。府方昨晚都在为原住民的小朋友努力奔走，没有特别留意到马前总统在香港的演讲。总统蔡英文出访巴拿马在即，预估将会有7个台商代表随行。国内海运双雄长荣及阳明海运都受邀出席此次活动。长荣海运昨天已经接获外交部的邀请，长荣海运董事长张振庸出席的可能性极高。对此，长荣集团表示尊重总统府出访的行程安排，长荣会尽量配合，将是总统府需求提供必要协助与码头参访路线规划，长荣也将在近日内演绎此事。阳明海运因为是巴拿马客户之一，也获邀出席，不过阳明目前尚未决定出席人选。台电未来15年将投资4200亿元，强力推动绿能，包括太阳光电、离岸风力发电以及深层地热等。未来的电价公式也将反映4200亿元的支出。台电指出，台电目标为2030年离岸风力180万千瓦，太阳光电100万千瓦，杜玉风力及深层地热共70万千瓦。台电预估从今年起到施工完毕，最快需要5年，一年可发出25亿度的电力。不过对于新政府目标是2025年非核家园，为何台电规划15年，目标是在2030年？对此台电回应，再生能源包括深层地热需要投入较多的时间研发，规划15年是将眼光放远的考量之一。 美国 FED 联准会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议维持联邦资金利率在 0.25% 到 0.5% 不变，一如市场预期。同时 FED 也发表最新的经济展望，下修美国今明两年的经济成长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从预估的 2.2% 降至 2%，明年也从 2.1% 降至 2%， 意味 FED 预期直到2018年美国经济的扩张速度恐将持平。美国迪士尼乐园日前首度发生鳄鱼攻击人的恐怖事件。美国一名两岁的幼童14号晚间与家人在佛州奥兰多迪士尼乐园湖边玩耍时突然遭到鳄鱼攻击。虽然男童的父亲与鳄鱼搏斗，但男童还是遭到鳄鱼拖入水中。美国当局出动超过50名的执法人员漏夜搜索。最新消息指出，佛州当局已经搜寻到这名男童的尸体，尸体完好无缺。警方目前正在追查拖走男童的鳄鱼。以上是这节新闻。
靠，别人都去露营，我也要去
啊！
没有车很麻烦呢。
哎呦，买车才麻烦嘞，还要保养，
才不麻烦嘞，交给 SUM 优质车商联盟就好啦。
啊、
有购车三大保证，四大保固，一家买车全省服务，开到哪服务到哪，轻松省事哦。
实在就是。SUM
雨季来临，到 SUM 汽车保修联盟见诊，买指定电瓶就有机会抽横滨双人来回机票。
我是 Joyco，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 Coco 早餐。
财经 Hotline，
好，我们呢今天呢是礼拜四，好，非常谢谢哈，我们啊从他当选之后一直邀请他上我们的节目，嗯，这个市长哈，经过了2014年的12月2015年2016年今天呢是6月15号 ,16 号对不起，哈哈，终于我们请到了这位年轻的才子六都的最年轻的市长，叫做郑文灿先生，郑市长早。
空手接招。
嗯，这个等一下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要请教这个郑市长啊、哦。今天呢，这个要开行政院的院会，等一下你会跟院长讲什么呢？等一下我猜一下啊。那我们先呢，看一下今天的股市啊，市长不好意思啊、今天呢是6月16号，礼拜四，到底拖的问题解决了没？而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有一些哈、征税的政策啊，那跟财经关系是不是？有这个必然的影响。那免征啊的范围扩大之后，对哪些产业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政府的冲击呢？万宝周刊的采访部的主任张文和先生在我们的线上喽，文和长。
各位早，听我当早安。
嗯，好，这个最近哈的这个股市的动向跟今天是期指结算，对不对？Hello， 文浩，好啊，请你啊分析一下今天的期指结算跟这个这些最新的这个长照政策啊，或者年金哈、所引发的一些税收的这个政策的问题，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冲击啊？
啊，我想指数的部分的话，我们还看到这段时间都指数大概在8500点附近做个游走啊。
嗯，
那我想我在之前跟大家分析过啊。8500点呢是季线的一个重要关卡啊，就算呢美股出现一个回档的走势，但是呢因为季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数的一个这个支撑点，所以呢要跌破呢它并不会那么的容易哦。
嗯，
所以短线上来看的话呢，台股呢就是在8500点附近作为一个游走。
嗯，
那不过呢成交量还是这个地方还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指标啊，成交量其实无法放大。
嗯，
那建议投资人这个地方呢还是选一些这个短小精干的一个股票。那至于寇姐提到的关于一些财这个税收的一个政策啊。
嗯，
那无论是这个我们看到院长啊、可能要提高这个营业税了、那对于一些服务业啊，或者是消费的，像我们常常百货啊， 或者是饭店，那这样子的话呢，可能会对他们的这个获利呢，可能会有所影响啊、哦。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
嗯、
假如他们提高价格的话，那可能销售可能会出现下滑。
嗯，
那另外呢，重点在于说，我们看最近最大的一个新闻，今天最大的新闻就是这个我们的股后汉维科哦，被这个 S Mall 哦，安摩给收购了。
嗯，
那我溢价呢16%哦。那其实这显示出一个问题哦，台湾其实有很多这个不错的公司哦，或者是他们获利的很好，或者是虽然相当有产业前景的，那可能呢会慢慢的被，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股价的本益比哦真的是偏低的，
嗯，
那很多公司他们的价格其实都是在世界上来看的话呢，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都是属于一个低档的一个水位，
嗯，
那这是台湾呢目前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资本市场面临最大的问题哦，由于这个量能的不足哦，所以使得很多的公司的话呢，他们的股价呢没有办法发挥他们的真正的价值，那反而被国外的公司呢是看上的话，那台湾的很多这个好公司可能就变成国外的公司哦，
嗯，
这可能是我们未来的政府哦，可能要好好去观察的一个部分了。
其实台湾很多好公司现在也是国外公司啊，你看那个中信金啊，这个这么的令人羡慕，它。嗯，外资比例也很高啊，台积电外资比例也很高啊，鸿海外资比例也很高啊。
这两个
不一样啊，他
意义是不太一样的啊。比如说上课也提到，比如说中信金啊，或者鸿海，或者是大力光，或者是台积电，它没有错，他们的外资的比例是很高，但是他们至少在台湾的资本市场是挂牌的。
对，嗯，
那他们利益跟还是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股民来做个分享，但是大部分的股民手上并没有持有这样的股票。
对，
但是像汉维克是直接被收购啊，100%。收购，那他就要下市了，那他就完完全全的变成了一个国外的公司。
嗯，
那台湾他的获利呢，就是台湾的这个我们的股民或者一般民众就没有办法分享，那这是这两个最大的一个差异。
嗯，好，非常谢谢，所以这值得我们大家来警惕啊，这个台湾的很多的公司难道都要变成被买走吗？哈，这个现在有很多的讨论的重点。嗯，时间是8:25，我是周玉蔻，您所收听的是 Coco 早餐。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黑带 FM 联播网为各位播出。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郑文灿市长，他出生于桃园呢，是建中毕业，然后是台大电机系读到几年级的时候您转了社会系？
我2年级升3年级转。
如果你电机系一直在读的话，毕业你现在应该是可能会超越林百里，超越这个张忠谋吧？你有后悔吗？
我当时决定的时候也算是经过很多考虑啊，那所以没有什么后悔，
没有后悔啊，嗯，因为这样所以你就投入了学生运动，就投入政治。
不过当时我转的是社会系，
对啊，
那当年的学生运动哈，就是校园民主运动，
对啊，嗯，
那不过 我还是主要的，我还是对社会科学有兴趣
啊，原先好，
所以后来我就改念社会学。
好好好，既然郑文灿市长在这一次的，哎，我可以先问你，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问过你啊，这个我好像没有机会问这个市长一个大家传说当中的一个故事，说你在选这一次桃园市长，因为你们民调差了10%+嘛，对不对？在选前党中央有放弃过你吗？
没有。
民进党中央在算哪个地方可以赢的时候，到最后关头，最后3天，我看到他们是去打台中啊，这个有把你这个抛弃吗？
我选前的造势哈，党中央还是蛮重视的，
有来了哈，对，然后呢？
但是党中的那个民调的数字啊，差距没有到10几%了，
哦，但是是落后，
大概落后6%左右，
所以你自己那个时候心情怎样？
不，我那时候认为我会当选的。
你这时候认为你会当选，人家一定都在笑你做梦，对不对？
不会不会，因为每次我都没有，我是公开跟那个我们党的干部说，以我的选举经验，好，那我分析的结果是
你会当选，
应该是会这个小胜。那后来
你们党内，我听到的消息是你们党内干部大家都在偷笑。
没有，他说我说的比算命还要准。
那是事后吧。
我每一次都比算命还要准，
真的吗？
每一次我讲的，
等一下我就要问你，
每一次我讲的数字哈，都是很精确的。每一次
你选前，所以你选前你就有人证证明，你有跟党中央说你会小胜啊，对不
对？
对
对对。
那你选举那一天到底有没有在看开票啦？
有啦，其实那一天我
这个故事你跟我们公开讲一下，人家说你那天因为很累在睡觉，然后连那个 得获胜的演讲稿都没写。
那是某个名嘴为了达成戏剧效果扯出来的一个谎啊，
这完全不是事实。
如果我落选，我也是大方的谢谢大家。那一天早上我已经把当选声明写好了
啊哈、uh-huh,
那大概下午四点开始开票、我四点半就知道会当选
哈，因为
我选过两次
啊、
那我比较两次的投开票的结果，原来赢的这一次都赢很多，原来输的这次都打平
啊、
那而且不分区域、所以我大概四点半我就告诉党中央说我会赢。那
啊，党中央公赏，
党中央说那你要再仔细看一下每个票筒，我说大致上趋势是会赢。那而且那时候我跟蔡总统那时候主席通上电话
啊，
我说桃园如果赢的话哈、大概六都会赢得很好，那我们要有个谦卑执政的调子，请主席要有心理准备、啊、我原来的当选声明
啊，
第一句话是说一个进步的城市终于让权贵政治走入历史。后来我四点多，我觉得这样说太刺激了，我把它改掉。我刚好四点多在改那个当选声明，我把它改成说哈，这个选举的最后一里路已经结束，执政的第一里路才要开始。不分我们那边是不分南北族群、军公教、士农工商都是桃园人。桃园人要有个新的开始，所以我当时在改当选声明，那到了大概七点钟、大概可以发表了，那时候电子媒体说哈，因为那个 SNG 车是摆在吴志扬那边，不方便抽回来，
所以他们都没有预期你会当选。
他拜托我说哈，八点大概十五分哈，台北掉下来才能够发表当选。我是配合电子媒体，所以我最后
所以那么晚才发表，是因为要配合 SNG 车的调度。
对，因为我四点半就知道当选了、
你根本就在休息当中，没有写演讲稿。
我四点半就当选，你去看我的那个当选感言，就是我刚讲那样子。那因为大部分都七点多宣布当选，
对啊，
我是到八点多，所以。我是最晚宣布当选的，
是。
那有一个媒体名嘴为了表示说，他没有心理准备，他是意外，他在睡觉被叫起来。其实坦白讲哦，我不管是辅选或自己参选，假如我落选，我也是会很大方的跟大家谢谢。
哦，好，终于我第一次公开有机会请教郑文灿市长了，因为
真相就是我想这样子。那我选过，
那你中间还有个传闻说你打电话给中央说，我看起来好像会当选的，然后对方还说你做梦啊，这么
没有这一段，
所以你是直接就打给主席的啊、
没有啦，我是跟主席说哈，但因为我老实说，因为我两次选举哦，我选第一次是2009年，
我知道，
2008年哦，谢长廷在桃园输了30万票，30万，
所以你2009年你知道自己选不上。
2009年哈，那时候民进党谷底，中央地方都国民党执政，
对，
我们六个立委，我们零席，
对，
我们是绝对的弱势，很不对称的战争，可是那一次我只输4万多票，
对，大家觉得你打得很漂亮，
对，那这一次之前，因为2012年哈、蔡总统在桃园输了18万票，
对，你说要。18万票，
所以大家想说，怎么可能逆转？蔡英文都输了18万票，我这次是赢3万。你从两次看哈，这是很合理的。
对，谢长廷输30万，
我输4万多，
你输4万多
啊，
所以这样比例上刚刚好。
蔡总统那时候输了第一次参选输18万票，我这次赢了3万票，那当然是合理的、
好，这个章鱼哥现在换章鱼灿做。我们先把这一段政坛上的一段
那是名嘴为了制造效果说哈、意外嘛。
因为我亲耳听到啊，我就觉得啊，真的假的？
那可见的，我跟大家说一个结论
啊。
如果说民调不管真或假，那创造出来的效果就是说看好度会比较低嘛。
对，
大家没有预期你会当选。那有50万人，就算知道我不会当选还投给我，那代表追求的改革的决心有多大。
好，那你有改革吗？你桃园市长做的怎样呢？
当然是有改革，所以我是认为说
我要进广告了，
大家要看到台湾的变化。
桃园市还不错，因为据说桃园市县反对党的市议员对市长的评价都还不错，但是问题是桃园不幸有一个桃园的国际机场最近老是出事的哈，这可怎么办才好。还有行政院今天要开院会，等一下我们第一个问题就要问市长，你赞成长照要征要加税吗？立刻回来。
新鲜发行
青春偶像新标杆王若琳来了，第一发 Hello Annyeong。 The phone goes ring the ring,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pick it up and then it's heavy breathing, I've got a secret, I really mean it, I'm your biggest old fan today, say hello, hello, hello.青少女巡逻队，韩梦幻团队打造超级青春火腿偶像王若琳，全新一批火腿 HAM 全面数位上线，
新鲜好音乐都在 HFM， 进广告咯。
想拥有更极致的驾乘感受，想带给家人更完美的顶级守护，Lexus 以豪华车坛安全新标准成就你的期待，现在全车系高额零利率活动直到本月底，即刻入主就是现在 Lexus。
吼吼，笑脸的未歹哦，冰家发你又不会吃又不会煮了，
没啦，因为我买了力宝微笑世纪
哦，
只要30万就能买两房三房，月付只要8000元起，而且是最新的新耐震建筑，鳌拜得当哥来马边家，
年轻人快去力宝微笑世纪，台中中友一中商圈正双十路上裕仁小学旁，04-2238-8688。
哥伦布为世界发现新大陆，吉德堡为你开启事业新大陆。
华人儿童国际教育第一品牌吉德堡，邀您一同前进大陆，扩展未来的蓝图。吉德堡教育集团热烈招募中，欢迎你一起加入。
才吃个饭就已经满头大汗，
试试这个
海陆双拼花寿司。
7-Eleven 海陆双拼花寿司新上市，来自日本的黑糖豆皮，以黑糖蜜渍，香甜又多汁，还有日本进口海鲜沙拉花寿司，一次可以吃得到多种口味耶。
6月20日前指定寿司、手卷、蔬菜卷加10元起享有上等价哦。7-Eleven 给您最安心的美味。
7-Eleven 总是打开你的心。
德国莱卡，世界顶尖相机品牌。华为 P9 就是手机界的莱卡，采用莱卡双镜头相机，瞬间成就经典。即日起至6月30日止，购买华为 P9 或 P9 Plus， 周周抽价值40000元莱卡相机。详情请洽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及全省指定经销通路。
COCO 早餐。
好，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在六度当中这个哈、啊、最年轻的市长郑文灿市长啊，这个他是啊、才48岁，不过从政已经很多年了啊，还做过阁员， 做过立委，对不对哈？然后这个郑市长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非常谢谢他，因为桃园哈、这个幅员广大，桃园的桃园是一个族群非常非常多元的地方。刚才呢，市长跟我说，桃园的马祖移民来的桃园市民就50,000人，比马祖现在的12,000的常住居民还要多，有外配，有陆配，
对
啊、还有外劳有10万人。
对，桃园的人口210万。
对，
那闽南、客家、原住民、眷村、包括外配都占那个比例。
是，它是台湾的缩影，对不对？
对，我是觉得桃园是一个多元族群的橱窗。
嗯，
那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
嗯，
那在桃园当市长哈、要有特别的理解跟包容的能力。
嗯哼，嗯，你比以前的吴志扬、朱立伦做得好的地方在哪里？
我想我比较贴近市民。
哦，
那市民觉得说我是桃园的代言人。
嗯，
那我提出来的看法跟政策哦，
嗯，
比较符合他们的需要。
嗯哼，你有这个信心。嗯，
对，我没有讲什么官话啦。
有没有讲官话？你要实践你的政见呐、哦，政见当中，对，其实桃园，你觉得桃园市政现在最重要的是哪几个方向？
我觉得桃园哈、是整个城市基本建设哈需要完成，我们捷运现在才做到桃园，
对，
河川整治正在做。
捷运现在是新庄线呢，跟三莺线。
新庄线、三莺线现在正在申请延长到桃园。
对啊，然后
那机场线是正在测试，要准备通车。
我记得你自己选举的时候曾经说，机场捷运线希望去年底就通车，对不对？
希望早日通车啦，但是因为决定权不在我们地方政府，在交通部。
所以跟你集结跟你桃捷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桃捷是准备要营运的单位
啊、所以没关系。
他要测试完毕以后才会交给我们。
这个是你的政见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交通。
我政见提的蛮多的啦，
我知道很多，但对比较
基础建设，我是提说要铁路地下化
啊、对，不要再高架啊、
对，能够让桃园跟中坜好、能够融合成为一个城市，
嗯，
没有南北的差别，
嗯。
那第二个我提的是航空城要透明化，
对，嗯，
让后来我采取全区听证，
嗯，
办了大概30场，
听了半天以后跑到做立委去了，
没有全区听证哈、听证的结果哈、现在已经送内政部审议，
嗯哼哼，
那正方反方都充分表达，
嗯，
我们听证1-2万人参加呢，
嗯。
每一个议题都让他充分讨论。
嗯嗯。
那第三个我提的是要加速，好像捷运啦、河川整治啦、下水道系统，
对，
好、这些建设。那我是认为说桃园哈、因为它是全台湾哈、发展最快的城市，
嗯，
基本建设不足，要赶快赶上来。
所以这是你的就任之后这一年半以来的最重要的目标吗？
对，我认为说我们桃园立的目标就是要宜居宜业啦。好居住好就业好创业。
可是你们桃园的航空城跟地下下水道的这些工程过去都牵涉到蛮多的弊案呢。
对、对。
那你任内好像对于打弊案不像柯市长一上任之后要五大弊案这样打来打去，这个他们认为郑文灿市长好像比较讲求和谐一点，不太行。
我是这样子啦，错误要匡正啦、那我不会把
你是包庇弊案吗？
不会，我移送法办啦、
移送了以后咧，
移送当然就司法单位来解决，
他们都没有好好的追啊。
没有没有，
你是送廉政署对不对？
没有，像以我举个例子哈，像中坜污水处理厂，
嗯，
这个案子487亿，
对，
那得标的团队经过改组之后，
嗯，
跟台北太极双星一模一样，
嗯，
那他是办了台北太极双星，
嗯，
在选举前他发现案外案，
嗯，
然后继续侦办那个中坜的下水道系统，那这个系统呢是朱立伦县长时代发包，
嗯。
吴志扬县长时代哈开始要兴建，
嗯，
但是经过了6年，
嗯，
原地踏步，
嗯，
没有兴，
你现在移送，我是很短暂的请教你，就很多人认为郑文灿市长的作风是不是比较不那么的强力的对前朝追究，
不敲锣打鼓而已。
哦，你的意思你没有包庇，你也不是有，但是你有默默的在
不是默默，我是公开宣布，我在议会里面公开宣布说案子整理好，
啊、
那么。我做行政调查报告，我把缺失 调查出来。
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送中立案，
嗯，
送给那个廉政署，后来转给那个台北地检署在侦办。
嗯，
我说地检署你要把它侦办出来。
所以你的意思，这几个案子你还在追当中，没有把它息事宁人的意思吗？
我已经把
这个，因为这件事情很多人在讨论，郑市长的作风是不是跟别的市长不太一样？
我们做十分哈。就把十分呈现，做一分就把一分呈现。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Hello， 我是中团放 DJ Gracie， 来自于爱尔兰的 Gavin James， 你一定要好好的认识他。他在去年正式出道，而来自音乐世家的 Gavin James， 其实他从14岁的时候就开始创作并且演出，终于在2015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Bitter Pill》。整体来说，虽然是低调的旋律，但是可以真切的感受到动人而且奔放的情感。13首歌风格一致，节奏快慢交错，而且不失平衡与流畅。有时候会不会有种忙了一整天被掏空的感觉，不需要过分激进，只要温和打气，又或者是像个陀螺转了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终于有独处的时光，这种时候就很适合配上这张民谣专辑。为你推荐这张 Bitter Pill 专辑里头的歌曲 Nervous。 Oh, I guess we had an expiration date, so I won't say I love you, it's too late.
想知道更多 DJ 推荐的好音乐，现在就快上 hitoradio.com。
我是北部午茶 DJ SOR。哦，要进广告了。
吼吼，笑脸嘞，未歹哦，比较发你就不会吃过不会煮了。
不啦，因为我买了力宝微笑世纪
哦，
只要30万就能买两房三房，月付只要8000元起，而且是最新的新耐震建筑，鳌拜得当哥来马边家。
年轻人，快去力宝微笑世纪，台中中友一中商圈正双十路上裕仁小学旁，04-2238-8688。
郑成功的邻居是兵马俑和关公哎，
地理很差哎。
是厦门航空把城市拉近了，不同点进出，玩厦门飞西安，还能参观关公的故乡运城哦。
厦门航空02-2516-0551。
冠行冠线亚冠圈，
哎，你个人得几尊？
妈，我要进来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看霹雳 cosplay 动感演唱会，孙悟空大戏。
听说吼、哦、还有传力河岸路跑，今麦同贺报名减肥喽。
今天过去。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这个礼拜六下午5点，请你一定要相信自己，会收听 Hit DJ， 因为我会用1小时的好音乐陪你大喊。
我的风风风。
今天过去，疼痛会过去，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
哆啦 A 梦，接下来去露营，我也要去了。
没问题，看我的夏日新法宝，有漫画风玻璃便当盒，还有13公升大容量限量立体保暖袋哦。
哇，有了这些，我就可以找静香露营喽。
这边有本哆啦 A 梦乐游一下集点送，6点加价送漫画风玻璃便当盒，还有超多野餐道具等你收集哦。喊哆啦 A 梦天天露营去，集点只要7-Eleven。
Always open 7-Eleven。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 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
你知道无障碍楼梯、无障碍厕所，那你知道现在也有无障碍汽车吗？ Luxion V7 Turbo Eco Hyper 让汽车也能拥有无障碍空间。 六月十六到十九到世贸医馆银发族及健康照护展，感受 Luxgen V7 的贴心魅力。
Luxgen， 德国莱卡世界顶尖相机品牌，华为 P9 就是手机界的莱卡，采用莱卡双镜头相机，瞬间成就经典。即日起至六月三十日止，购买华为 P9 或 P9 Plus， 周周抽价值四万元莱卡相机。详情请洽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及全省指定经销通路。
欢迎收听 Coco 早餐。
好，这个郑文灿市长在我们节目现场，他感言哈，这个年轻但是在改革上面的作风比较稳健。当时这个你们一起选上六都，柯文哲市长是打弊案敲锣打鼓，那郑文灿市长是比较你比较低调一点，对不对？所以在台北有人批评啊，那我只要你一分钟解释啊，那时候的柯市长民调很高，结果一年半下来他民调低了，那你的民调反而慢慢上来了，你怎么给自己这个检讨，或者说给自己一些鼓舞，或是怎么给柯市长建议？
我想政府哈不能取代法院呢、那市长也不能做取代法官。有罪无罪还是要法院来定。
那个时候有建议柯市长不要自己去，
没有他忙为忙啊，
所以没有沟通过。
他又不是他，
可你们党有啊？
没有，柯市长做事情他不会跟我讨论啊，
完全没有。
当然没有啊，我做我的市长，他做他的市长。
他现在民调又低，然后又涉入测谎什么这样的一个纠纷。
不过我是觉得哈、像五大弊案这种问题哦，那么他要有个剧本，因为剧本变很多了。大巨蛋剧本已经变五六种了，所以市民会失去信赖，那像我是自己这样觉得啦齁，我们对于齁前面一个首长他的团队有错误，要更正错误，像我是清楚的说，比如中立污水处理厂，我申请重新招标，解约后重来，那我在去年九月，获得内政部同意，我们现在这个时间齁、已经重新招标完成、那新的得标团队是中鼎工程跟大陆工程、那也都算是大公司、之前得标的厂商啊组合是一个根本没有听过、就没有听过名字公司啊，
对，
他打空手道绑架政府啊、七年两一个朱县长一个吴县长，那我在移送，其实我有移送、我移送的行政调查报告说齁、为什么投标门槛20亿会变10亿、为什么评审可以换人？为什么建厂保证金26亿？没有交你就让他进厂施工？为什么他没有财务能力的时候你没有解约？比如说他的钱汇进来，做资本额，隔没多久又汇出去。
所以你有非常多的为什么？
没有，我说这都不合理。
对，
请法院哦，请地检署要调查清楚，要还给人民一个交代。目前这个案子还在调查啦，不，我是这样子。我也没有那么相愿说哈，给他们我就不管了。我每隔一段时间我都公开发表一次意见。
意思就是说，其实因为大家都在看郑文灿市长年轻嘛，桃园又有好几个。
但是我们重点是说，我跟过去哈清算吵架，我不如要往前走，所以我现在
风格。
我告诉中立人说，现在我们污水处理厂发包了，以后老街溪才会恢复干净。我们要玩，我们现在纳管率只有6%，六度最低。我们现在跟时间在赛跑，我是没时间跟过去吵架了，我要往前走。
好，那好，这个六度当中的柯市长，我免输不了请教你，柯市长在查泄密的问题，涉及到测谎，你们市政府有没有泄密的问题啊？
我是有点意外这个话题，就是说对干部要信任呢、但是我想齁，
如果你的团队里面有人泄密怎么办？
我是觉得说齁，这个每一个人领导自己的团队的风格不一样，那对于这个政务官也好，幕僚也好，文官也好，我其实还蛮了解的。我当新闻局长跟这次当桃园市长，基本上我跟公务员的沟通没什么距离、
那你要不要教一教他们呢？
不是，我是认为说基本上你要相信说公务员他有能力 那他也有一定的惰性，他也会受到外界的媒体或者是这个政治环境的影响，这都事实。
当他出了你觉得有嫌疑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去把他抓出来，然后用测谎用什么方式把他请他走人吗？
不，我想哈、哦，那个
这件事情怎么评价柯市长啊？你觉得他的任期连任会不会受到影响？他的政治生命会不会受到伤害？
我当新闻局长的时候，有一个资深的公务员哈、哦，他跟我说，他说这个包养于宫廷，那这个批评的话哈、哦，或者责备的话，要在私事。就是说如果你要夸奖一个公务员，你要公开夸奖、如果你要批评他的话，你可以把他试一下讲，
这是你 自己的自我的期许，对不对？
对，但是
你还没回答我吗？柯市长的政治生命会不会受到影响？你还 会判断选举啊？
我觉得我基本上
会被蓝营光复、
我基本上认为柯市长也是一个想改革的市长，那方法对不对可以检讨，
他怎么办挽救？
我觉得所谓旧民调这个说法哈，
就他不只是民调啦，
我觉得就一个市政团队哈，要建立稳定的信赖度，那是要点点滴滴累积的，
所以他未来还有机会。
我是认为说哈，当选民有耐心是有极限的啦，所以我觉得需要在他每个事情的目标要定出来、选民没办法随着首长、变来变去、
好，你看
转来转去，
盛市长这个真的很稳健，他都不会说错话，到现在为止他不认为测谎这件事情对柯市长的连任会有流血伤害。
没有，我不会做测谎这个事。
你不会做，
我不会做，
对不对？做了这件事情的人就伤害他的政治生命。
不，我是有点意外。
好，你已经讲的算蛮重的。
没有， 我是觉得这个如果一个公务单位的内部、有任何这种问题的话、那么要想办法、这个建立彼此的信任。
人家跟我说如果是国民党市长这样做，你们民进党的人早就跳起来把他掐死了。
不，我想因为我们、你可以多谈桃园的事情，因为毕竟台北市我没那么了解。
好啦，再好啦，你讲科长部分，桃园事情是另外一回事，桃园是桃机桃园机场的问题跟桃园市民这个的生活的问题当中，跟中央有关的是营业税要提高这个 0.5 个百分点，然后来资助长照的这个裁员。今天你要去参加行政院的院会嘛，对不对？然后行政院今天要跟立委吃便当，这个郑市长是第一个在中常会里面对于国道取消端午节连假的夜间收费这件事情开